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历史是一面镜子，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常常令人感慨万千。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希望透过这些人物，或正面或反面，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请收听系列分享《圣经人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新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愿主的平安与您同在。今天我们来到了圣经人物该隐的第二讲。该隐的事迹记载于创世纪四到五章，他是亚当夏娃的长子，但是他杀死了自己的亲兄弟亚伯，因为神喜欢亚伯献上的供物，不喜欢该隐的，该隐就发怒，最后下了杀手。我们看到，为什么神不喜欢该隐的供物，该隐就发怒呢？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献上了最好的，付上了辛苦，神应该接纳，称赞他。所以这里我们学习到两个功课。第一，我们向神献上的一切，但不要以为神一定会接纳，神可能不接纳，这是一个双向选择，我们选择神，但神也会选择我们，而且神才拥有最后的决定权。所以我们不可以跟神说，神啊，我已经信了你，我还侍奉你，做这个做那个，所以我就一定得救了，不一定。第二，我们要敬畏神，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神是神，是王，我们是奴仆，我们所做的所献上的都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可以向神邀功夸耀的。而当我们有这个态度的时候，我们为神所做的一切，神反而会报答我们，赏赐我们。最后我们也看到，神常常会透过问题向我们的良心发问，引导我们省察自己。所以不要压抑这微小的声音，不要忽略神的提醒。好，这是上一次我们所学习到的。但在上一次临结束时，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让我们打开创世纪四章13到15节。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7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有人遇见他就杀他。这里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 当神宣判了对该隐的审判之后，该隐似乎发了一通牢骚，结果神反而给了他一些保护，减轻了他的刑罚。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呢？为什么该隐发了一通牢骚，神反而减轻了他的惩罚？这是什么道理呢？不是说只有悔改神才赦免吗？是不是以后如果我们受到惩罚，那么就发一通牢骚好了，神就会减轻呢？是不是呢？要看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圣经的背景。要知道，我们读的中文圣经不是原本的圣经，原本的圣经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现在全世界各种语言的圣经都是翻译版本，旧约是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新约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英文圣经就有好几个翻译版本，我们的中文圣经也是这样翻译过来的，也有一些不同的翻译版本，但我们中国人多数只知道和合本，其实还有其他的中文翻译版本。原本的希伯来文旧约圣经还有希腊文新约圣经当然是没有错误的，那是神亲自启示先知而写出来的，但翻译本就会有翻译的错处，这是难免的。任何一个翻译作品都不可能完全无误地翻译出原文著作，所以如果我们想做一个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的工人，就必须懂得原文，就是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如果单凭着翻译本，对于正确理解圣经就会有一些局限，这一点全世界的神学家都明白，所以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花上了毕生的精力整理出了方便我们查考原文的工具书。书中他们把每一个原文都编上号码，这样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原文在圣经中出现了多少次，是在哪里出现的。你会发现同一个原文字有的时候却不是被翻译成同一个中文字，所以如果要详细查考一句经文的意思，则我们需要根据原文推敲到底它的翻译是否是正确的。如何推敲呢？就是根据其他同样出现该字的经文，看看到底这个原文字是什么意思。所以明白了这个背景，让我们回到创世纪四章十三节，该隐说我的刑罚太重。这里的刑罚这个字中文翻译为刑罚不是非常贴切。怎么可以知道呢？我们查考工具书，看看同样的一个希伯来字在圣经其他经文中是如何翻译的。我们看到刑罚这个原希伯来字在旧约中一共出现了230次，绝大部分是翻译为罪、罪孽，仅仅几次翻译为刑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可以选取几节经文看。让我们来看诗篇51篇第二节，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刑罚这个原希伯来字在这里是翻译为罪孽。紧接着的第五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第九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整个诗篇51篇是大卫向神认罪悔改的祷告，所以罪孽就出现了3次，都跟创世纪四章里的刑罚是同一个希伯来字。让我们再翻到以赛亚书53章， 这一章是预言主耶稣为我们而死，所以这个希伯来字在这一章当中也出现了三次，也是翻译为罪孽。我们看第五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第六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再看第十一节，最后一句话是，并且他要担当我们的罪孽。这个句式跟创世纪四章十三节该隐所说的是一样的。如果套用说主耶稣要担当我们的刑罚，这显然是不准确的，应该是罪孽。其他的经文还很多，但在这里我们就没有时间逐一的去看了。如果您有兴趣查考的话，您可以记下来慢慢看。这些经文是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出埃及记二十章五节，利未记五章一节，民数记五章十五节，生命记五章九节，约书亚记二十二章十七节，诗篇十八章二十三节。太多的经文了，因为是二百三十次，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所以分析了这么多，到这里我们可以下个结论，就是创世纪四章十三节该隐向神说的这句话，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这个刑罚一词比较贴切的翻译应该是罪、罪孽。所以该隐是在说我的罪孽太重了，他看到了自己的罪，他承认了。这一点从接下来神对他的怜悯也可以印证，正因为他表达了他的悔改，所以神给了他一些保护措施，减轻了他的惩罚。另外我们也可以参考其他的圣经版本是怎样翻译这句话的。这里我们又需要了解一些圣经翻译版本方面的知识。要知道有一个非常出名，普遍认为相当准确的旧约译本，就是希腊文的翻译版本七十世译本。这个名字的由来是这样的，公元前一到三世纪的时候，当时的中东地区希腊文已经成为普遍使用的语言，所以一些文士就决定将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翻译为希腊文，一共请了72个精通这两种语言也精通旧约律法的文士，用了70多天翻译成了，所以后人就称它为七十世译本。这个译本准确性相当高，至今都普遍被研究圣经的学者所重视。所以让我们来看看在七十世译本当中，它是如何翻译创世纪四章十三节该隐所说的这句话的。我们发现它所翻译的用中文表达出来是这样的，该隐对神说，我的罪太重了，不能被饶恕。可见七十世译本也是翻译为罪，不是刑罚。所以从以上种种分析可见，刑罚这个原希伯来文准确的意思应该是罪孽。该隐在那一刻悔改了，所以神怜悯了他，而不是说他发了一通怨言，神反而保护他。所以神的原则是不变的，如果我们悔改，他就会赦免我们。让我们继续思想，该隐亚伯 本是亲兄弟，为什么竟然到了一个地步，该隐杀死了自己的亲兄弟？什么原因会令到我们要杀死一个人，甚至是自己的亲人？让我们打开新约的约翰一书3:12，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这里约翰告诉我们，该隐为什么杀了亚伯呢？因为该隐的行为是恶的，亚伯的行为是善的。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该隐是恶的，亚伯是善的，那么该隐就杀了亚伯呢？如何理解呢？尝试把我们自己放入当中。如果一个人特别好，无论是人品还是做事方面，但我就特别差，而那个人的好把我显得就更差了，那么你和我会如何反应呢？一种反应是，啊，我太差了，我要向他学习，我要痛改前非。一种反应是，啊，真讨厌假正经，为什么你一来大家都说我不好？我们就反而开始恨那个人了，希望他离开这里。我们会是哪一种反应呢？让我们看一节经文，约翰福音3:20，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圣经告诉我们，面对善，我们会有两种反应的。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一种就是愿意改变，不再行恶；但另外一种，我们会恨恶光，恨恶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想被责备，还想活在恶里面。主耶稣所面对的就是这两类人。当他来到世上，正因为他是善的，他是真理，他是光，他指出人的罪，一部分人高兴地跟从了他，让他改变自己的生命，但另一部分人，也是大多数人，是恨恶他的，最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同样，他也告诉他的门徒，告诉我们，你们会被人恨恶。所以，一个真基督徒，一个传讲神的真道的人，他不一定是八面玲珑、四处受人欢迎的。相反，可能恨他的人很多，因为他是善的，他行在真理中，这样就显出别人的罪来。我们是哪一类人呢？是见到真理就立即愿意跟从真理，愿意悔改，还是说不愿意悔改，恨恶真理呢？当人指出我们做的不对，我们会不会恨他呢？留意，在约翰一书3:12，刚才我们看到，约翰提醒我们不要学该隐，他杀了亚伯。紧接着的15，他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约翰一针见血，当你恨人，就是杀人了。因为该隐杀亚伯是出于恨，因为亚伯是善的，神喜欢亚伯的供物，不喜欢该隐的，这就正正显出了该隐的不好。他不但不反省悔改，反而恨亚伯，所以杀死了他。哇，可能我们想，恨人就等于杀人，有这么严重吗？圣经一点儿都没有夸大其词。要知道，该隐的时代是没有律法的，所以心中一旦有了恨火，他就立即付诸行动，起来杀了亚伯。我们之所以没有杀人，是因为种种律法的限制，杀人是要赔命的，所以我们不会因为心中的恨就拔剑而起。可是一旦人没有了律法的限制，自由了，那就真是天下大乱了。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只要有战争，就一定会发生屠杀，甚至惨无人道的虐待事件。 我们中国人对于半个世纪前日本人侵略中国屠杀千万的中国同胞，特别是南京大屠杀，一直刻骨铭心，耿耿于怀。当时的日本人真的是无恶不作，可是是不是日本人就特别坏呢？不是，日本是个礼仪之邦，我相信去过日本的人都会对日本人有个极好的印象。我接触到的一些日本朋友也是非常好客、良善、彬彬有礼的。那么是不是那个时候去中国的日本人就特别坏，是一群从监狱中出来的罪犯呢？也不是，他们只是普通平民，有的甚至还是国家的栋梁。前一段时间，一位日本导演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南京大屠杀》，片中采访了十多位还健在的曾经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你会发现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是有知识、有道德、想为国家做贡献的年轻有为的人，他们甚至完全是一介书生，生性胆怯，不敢杀生的，第一次见到血时险些昏厥过去，但最后他们都成了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在这部纪录片当中，他们自己剖析忏悔，甚至自己都不可思议为什么会做出那么多野蛮恐怖的事情。什么原因呢？因为没有了法律的制约，战争就是杀人的代名词，一切法律已经不复存在，杀人反而是合理合法的，不用担心被判以杀人犯的罪名而被正法。这个时候人性就赤裸裸地彰显出来了，你恨谁，那么就想除掉他，杀死他。很多士兵最后可以达到杀人疯狂的地步，是因为他们的战友在战场上牺牲了，他们要报复，报复那个国家，报复那里的人民。有了这个恨在心中，又没有了法律的限制，他们就可以尽情的为所欲为了。所以千百年来人性并没有变，都是一样的，不是那些杀人的日本士兵比我们坏，也不是该隐比我们坏。今天的我们之所以没有这样，是因为我们有种种律法的限制，而一旦自由了，则也会与该隐一样。所以约翰提醒我们，恨就等于杀人，这句话丝毫没有夸大其词。这样看来，我们有多少人能够问心无愧地说，我从未恨过人呢？而且约翰在这里是对谁说这些话的呢？让我们回到约翰一书三章，我们先看第十一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十三节又说到弟兄们，所以很明显约翰是在对教会讲，是在对基督徒讲，不要学该隐。留意该隐和亚伯是同父同母的兄弟，所以不是指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而是指基督徒。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徒要小心，不要学该隐，杀了自己的弟兄，杀了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可能我们会说，教会中我怎么可能还会恨弟兄呢？我没有恨啊。让我们来看什么是恨呢？约翰对恨的定义是什么呢？整个约翰一书三章十一到十八节这一段是在讲爱，要彼此相爱。十四节又说到，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约翰是在说，当你不爱弟兄时就是恨他了，没有中间的。圣经是很绝对的，不是爱就是恨，不是冷就是热。 当有了爱，那么一切对人不好的看法，伤害人的事情也就都不会发生了。就像该隐，如果他爱他的兄弟亚伯的话，那么当耶和华神喜悦亚伯和他的祭物时，该隐也就不会记恨他，更不会杀了他。因为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会为他的成功而高兴。我们也需要在主面前反省，我们有没有爱呢？在教会中，若神恩待一位肢体，可能给他一个好的健康，但你的健康就很差；可能给他一份优厚的工作，但你已经失业好久了，或者是工作很辛苦而又薪水微薄；可能给他一个儿子，但你还找不到结婚的对象，或者多年也不能生育，或者就是不能生儿子；可能祝福他的全家，以致他全家都信了主，而你的家人却多少年也不悔改，还逼迫你；可能给他好多恩赐可以侍奉，他一讲道好多人悔改，可是你一开口人家都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可能他的教会人越来越多，你的教会人越来越少，反而都跑去找他带领了。总之，无论哪一种情况，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会不会记恨那位肢体呢？还是说能够由衷的为他高兴呢？主知道我们的心，我们口上不说，神也会知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人物该隐的第二讲。今天我们看到在创世纪4:13，该隐对神说的话，我的刑罚太重，刑罚这个词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罪孽。所以这里该隐是表达了对罪的懊悔，因此神就减轻了一些对他的惩罚，神怜悯了他。神的原则是不变的，只要悔改，他总是会怜悯我们，但我们不要错过了时机。其次，我们也从约翰一书3看到为什么该隐杀了亚伯，因为亚伯是善的，该隐是恶的。面对良善，面对神的真理，人可以有两种反应，一种是愿意被改变，愿意按真理而行，一种是不愿意改变，反而恨恶。该隐选择了后者。我们自己是属于哪一类呢？最后我们也看到，恨就是杀人的。因为该隐当时没有律法，所以他一旦有了恨，就付诸于行动，下了杀手。但我们若是心中有恨，则跟该隐犯的罪是一样的。而什么是恨呢？没有爱弟兄就是恨了。到此我们就结束了对该隐这个人物的查考。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喜欢亚伯的供物而不喜欢该隐的？下一次我们会探讨亚伯这个人物，当中会继续这个话题，欢迎您到时收听，再见。